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解经研经。今天呢是我们第13堂课的时间了，我们仍然要继续就着也解经研经啊这个课题呢继续的来学习。我们上次谈到呢这个意义跟应用啊，有一点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意义呢是出自圣经作者的原来的意思，这个是意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个意义呢不是由我们读经的人，甚至不是由我们这个参加小组查经的人自己就决定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而经文的意义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从经文中找出这个原来的意义。那么另外呢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今天很多人喜欢所谓的灵异化，灵异化。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似乎有一个弱点，就是似乎呢没有一个查经的组员呢注意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比方以前呢经文谈到这个牧羊人，耶稣讲到这个牧羊人羊的比喻，牧人撇下另外的99只羊去寻找失去的羊，只找到了就欢喜快乐，这是路加福音耶稣讲的比喻啊。那么接着在这个失羊的比喻下边呢，经文就是讲到浪子的比喻，当浪子回家以后呢，他的父亲就欢喜快乐。那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15章啊详细讨论圣经中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三个比喻的一致性，他们都是说到神欢喜看到一个罪人悔改得救。那么他们都是着重就是神关怀那个失迷的人，并且竭力要挽回那个失落的人。那么无论是失羊的比喻，富人失钱的比喻呢，最后一节很清楚的就是失钱的比喻里面后边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啊，耶稣呢不是用屋子代表任何事物，他是做了一个比方，这个富人关心失落的一块钱，因为这一块钱对他是非常重要。神也同样的关心我们，这个富人竭力的寻找那一块钱，就好像神竭力寻找人进入天国一样。最后他欢喜找着了那个失落的那块钱，所以神也喜欢我们被寻回被拯救。那么这个似乎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就是经文的原意哈。所以我们提到呢意义跟应用啊，我们提到意义不是创造新的意思，乃是要找到经文的原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这段经文呢，因为很多人喜欢想找一个深奥的隐藏的甚至属灵的意义，那么这个意图呢其实就使我们很容易忽略路加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当他们在寻找这个属灵意义的时候呢，常常却忽略了其实圣灵透过经文所说的话，就是耶稣在寻找失丧的人，并且欢喜他们被寻回。那这个是属灵上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借由什么呢？这个意义是借由文学形式，包括文法上下文等等，那不是由我们凭空想象的。那当然圣经弟兄姐妹是一本属灵的书，讲论属灵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不必用丰富的想象力将它的灵异化，将它灵异化。 所以我要再说啊，当我们尝试要找一个所谓深层隐藏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自己呢都是偏向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读者的角度来读经文，换句话说是以自己的意思呢而不以经文本身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热衷啊追求属灵的意义，可是却完全没有抓住神的意思，也就是本质上就是我们以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所以上一堂课我们谈到字义、意义和应用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读经呢，我们要寻求一个原来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被教导啊，就是要寻求字义，那不是灵义。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再强调。所以这种灵义化来理解这个意义或应用呢，就不是以经文或圣灵为主。那说得更浅白一点呢，其实这基本上反而是我们一个幻想想象力的一结果。所以问题就产生了，不是我们应该探求字义或灵义，而是当我们探求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文义，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会谈到另外寓意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多做解释。好，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的哈。那么关于意义跟应用，今天呢在这一堂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谈一个课题，就是比喻，圣经的比喻的解释和应用。那谈到比喻呢，其实福音书里面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好，耶稣最喜欢的文体之一就是比喻。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啊，是一个故事具有两层的意义，也就是说故事中的细节代表另一层的意义。你注意，这个另一层的意义不是灵意哈，更不是一个隐藏的意义。但是比喻的困难就是，我们怎么去知道当中有多少细节是可以用来象征或者其他的意义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并不是所有的比喻都可以很容易推论出一个简洁又整体的教训。那比喻当然，既然是比喻，一定有一些隐藏隐喻性的一些讲论，所以比喻呢一定也包括一些寓意，它透过所选用的这些叙事的方法来产生效果。但是有一点呢，我们还是要一直提醒自己，那比喻呢不是一种寓言。好，总的来说呢，比喻是很重要很明显的。圣经里的比喻呢跟一般的神话寓言也是不同的。你看耶稣很喜欢采用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作为一个比喻的重点，那么目的呢也就是吸引人来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么刚才我们曾经用路加福音呢耶稣讲的这个失羊、失钱、浪子的比喻等等，那么其实这三个比喻呢在当时都是民间日常会发生的事儿。很多牧羊人很容易就丢掉羊的，很多富人很可能在当时这个家里呢就很容易掉钱的。那同样因为在弗类福音中啊很重要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啊是用比喻的形式。那比喻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啊，包括格言啦，包括隐喻啊，或者包括直接的一个比喻，那比方的谚语、故事的比喻、寓言故事等等。所以比喻的教导呢其实不见得都是属于同一类型。那耶稣为什么说比喻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好吗？我们看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节，还有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二节。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在这里说的一个比喻。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翻开新约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十节，我们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好，另外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七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七节的经文。好，翻到圣经第四章十到十七节啊，十到十二节，对不起。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换句话说，比喻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耶稣向这些门徒跟从他的人呢，是要启示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天国的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呢，对一些不相干的人，甚至对天国没有反应的人，比喻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隐藏的真理。所以比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比喻有这个智慧和预言的一个背景。特别是当我们思想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对比喻运用的时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的教导中呢都是在预备什么呢？在预备神国度的子民。所以耶稣呢用比喻啊对这些跟从他的人，当然包括众人跟门徒啊，耶稣对这些跟从他的人发出一个挑战，要他们对神的国度呢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是比喻重要的一个正面的作用。那你注意，耶稣所有特别是马太福音讲到的比喻，几乎所有的比喻都关联到神的国度，包含了国度的伦理、国度的救恩，还有以国度为中心的一种末世论。所以另一方面呢，耶稣用比喻啊，可以说是一种接触技巧，因为比喻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了。但是呢，它的功效是要看对象而定的。那所以你注意，耶稣讲比喻呢，似乎对那些在真理上不愿意回应的人，反而是隐藏的。这有点像咱们中国人说的这种对牛弹琴呢。比喻呢，其实也肯定了不信的人对真理、对耶稣的一个拒绝的态度。刚才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二节，我们再来听这两节的经文，这几节的经文。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很多人误解这个经文的意思，以为说啊，是不是耶稣不要人知道神国的奥秘呢？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对神国的真理没有兴趣，他们拒绝，所以反过来说，耶稣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反而是让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事实上他们明白了，他们还是不明白，因为他们的心态根本上是拒绝的。所以解释比喻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解释比喻的原则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其实在解经里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整个的中心思想。所以解释比喻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中心思想。那么当我们讲到比喻的中心思想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是我们掌握整个比喻的一个最主要的，也就是要知道每个比喻它的要点是什么。那么知道了比喻所要解明的目的以后呢，那么其他的细节部分呢，那么就不一定再需要多做解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讲课。
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
好，我们继续谈比喻哈，比喻。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啊，比喻解释比喻最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要掌握各个比喻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说，要知道每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那么知道了比喻所要解明的目的之后呢，那么比喻其他的细节呢，其实就不一定需要再多做解释。换句话说，比喻的重点，这个才是前提。要确定比喻的重点呢，这个才是前提。那么而不是比喻中的一些细节，细节呢不是比喻的目的，我们也不应该按照每一个细节啊来找这个比喻的重点。那我们怎么看出比喻的重点呢？我们怎么看出比喻的重点？留心读上下文的经文是最重要的原则。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留心读经文的上下文是最重要的原则。因为任何一段圣经的了解啊，都和读经人的本身有关系。那么事实上，这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在真理的造诣，或者说对依靠圣灵的这些操练，属灵心窍深度等等呢，每个人的程度有若干的出入，这是在所难免。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可错掉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经文的上下文。也就是说，在读圣经的人在领会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凭着上下文来判断这个经文的意思，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读经的深度比较深入，有的人会比较有深的体会，但是呢，如果我们掌握住留心读上下文这个最重要的原则，这些比喻里面的资料啊、信息呢，就会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出现在比喻的前后。特别是作者他所要表达的，可能在引言或者在结论。比方耶稣讲这个窃囚的寡妇，在路加福音那里，耶稣为什么讲那个比喻呢？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那里，一开始十八章那里说，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接下来才讲到这个窃囚的寡妇。所以这个窃囚的寡妇呢，你就不必再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哎呀，不义的官是什么，这个情辞迫切啊，这个寡妇是什么，为什么去找这个不义的官等等去推敲。其实在这整个比喻，耶稣真正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刚才我说了，虽然每个人对经文的理解还有体会呢，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特别是一些很明显的比喻，刚才我说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则，留心读上下的经文，上下文的经文。那如果我们掌握住上文下理的原则，所以无论是我们对经文的了解或者解释呢，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那么也可以相当正确的找到它的意义，还有找到它的重点。那其实在比喻里面，我们要知道耶稣啊，最主要的用意是借着比喻要听众有所回应，这个回应可能是正面的，这个回应也可能是负面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比喻的结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听众和传讲者之间的这个信息呢，要连接起来。好，那么这是比喻的一个重点哈。那么解释比喻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几方面的重点。第一呢，我们要留意比喻当时所处的背景，那这个包含了上下文，还有所有听比喻的这个听众，就是所谓的历史背景了。这个过去我们在解经的原则里面谈到很多次，我们一定要先回到圣经当时的背景。第二，我们要留心观察经文的比较，还有映衬这两方面一些对比。还有呢，我们要找出经文的整体结构。接着呢，我们要从大处着手，归纳出比喻的中心思想。那这个比喻里面它真正的重点是什么？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讲到天国好比，天国好比撒种的比喻啦，好， 这个撒网的比喻啦，这个珍宝的比喻啦，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啊，我们要知道这些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还有呢，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在乎细节。什么叫细节呢？比方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那么天国好比芥菜种，那么在这个芥菜种里面谈到了飞鸟，谈到了树，谈到了这个许多细节，那么你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想要努力去找，哎呀，这个飞鸟代表什么啊，这个树又代表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比喻的重点。那所以我们要不需要特别去在乎去解释这些细节，细节的处理，弟兄姐妹，必须配合比喻的中心思想。那这个是我们在解释比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啊。还有呢，我们发觉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对经文的了解，还有呢，甚至我们可以重述这个比喻。比方，耶稣在路加福音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聪明啊，那耶稣在那里为什么要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当然你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哎呀，这个不义的管家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个替主人慷慨去这个把这些欠主人债的人等等这些细节去多做解释。其实主人为什么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不是说他做得好，而是说他称赞他办事聪明。换句话说，这个聪明是什么？什么是办事聪明呢？这里是强调他的精明，还有他懂得为将来预备。好，那么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比喻的重点，我们发现这个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关联呢？有。今天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怎么学呢？就是学习他办事聪明。为什么这个管家办事聪明呢？因为他懂得为将来预备，他懂得为将来打算。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真正所要强调的，你看连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都懂得为将来做预备，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为着将来永恒去做预备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当你发现这个比喻的重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来做一个连结。那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相信永恒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为将来做预备呢？我们也不懂得为将来做打算，甚至有的人还是汲汲营营在追求这个世界暂时的这些享受呢？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重点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和我们今天这个关系。所以比喻呢，比喻的重点，一般来说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呢只有一个重点。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坚持所有的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偏差的。因为的确在某一些的比喻里面呢，显然呢不是只有一个重点。那另一方面呢，耶稣的比喻中间虽然有寓意，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用这个寓意啊来解释。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掌握原则。第一，就是我们要找出人物，主要的人物，还有人物的中心要旨。中心要旨。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我们就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做一个示范，好了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三个人物。第一就是叛逆的小儿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浪子哈。还有呢，一个慈爱的老父亲，另外呢还有愤怒的大儿子。那事实上你注意这个浪子的比喻的对象是谁？是不是只是说这个小儿子是浪子呢？不，如果你去读这个比喻，你发现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他们都是浪子。所以曾经有一个圣经学者说，一个是离开家的浪子，可是一个是在家的浪子啊，一个是离开远方的浪子，可是一个心中呢，心在家，可是他不能够体会父亲的心怀的一个浪子。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有一个叛逆的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他所强调的重点是罪人的回转。 那么另外呢，有一个重点是慈爱的父亲，这个老父亲呢是强调了神的怜悯、神的接纳，还有愤怒的大儿子是代表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自以为意的人。所以你会发觉这里主要的人物他有一些中心的要旨。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在比喻中间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必须是耶稣当时候的听众能够了解的。那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说耶稣讲这个比喻一定是当时的听众能够明白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的重点，我们比方我们看一个比喻啊，我们说这个重点是这样，可是这个重点却是当时的听众无法了解、无法明白的，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弄错了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个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创造出一个意义、一个解释，说，哎呀，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这样，可是回到历史、回到当时的背景，是当时的听众听不懂的，那么我们就弄错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真正意义。那这个原则，弟兄姐妹，主要是帮助我们呢，避免呢，我们在研读比喻的时候呢，就是加入了耶稣当时根本不可能要表达的意思。那撒种的比喻耶稣说什么呢？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么关于比喻的讲解呢，待会儿啊，我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来做一些示范，我们会从圣经中啊找一些比喻呢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我会做一点示范，来看看这个比喻的重点，还有比喻真正所强调的那个重点是什么，那么这比喻里面的原则是什么。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比喻的示范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起有所学习。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也要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呢，其实只有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掌握住了，那么我们能够了解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经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容易清楚来解释所谓圣经的这个比喻了。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课程啊还是先进行到这儿。林成也还是提醒您，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非常欢迎你随时来信和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好，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
窒息的甘露。